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是2024年12月2号了，转眼呢就进入了这个12月份了。那么离开这个2024年的结束呢，就还有20多天。那么如果算一算，离开这个美国的这个新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上台呢，那也就只剩下了40-50天的样子，1月20号上。那么所以时间呢是很快啊，真是过得。最近这几天呢，本来呢是想继续给大家讲一点跟国际啊跟美国国内的新闻有关的节目，但是呢由于这几天呢它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加上呢又刚刚过这个 Thanksgiving Day 啊，过这个感恩节，感恩节过完了以后呢也有一个长周末，所以呢大家都忙着在放假。那么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就讲了一点别的啊，因为我最近呢去了一趟这个浙江南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销售这个日用小白货的一个中心，叫义乌啊，一个城市，去那里看了义乌的这个国际商贸城，那有一些印象，和大家呢就讲了两段关于义乌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呢就放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也了解一些这个其他的不同的消息啊。我自己呢也是每天都讲这个国家大事，特别是讲美国的国内的总统的竞选，也讲得有些烦了。因为自从这个7月20号这个 Joe Biden 宣布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把大权交给了副总统贺锦丽，那一直到Donald Trump 胜出，那么这个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每天都要讲一段这个节目，讲的呢自己也觉得有些疲倦啊，不管多有多有趣，但是讲起来呢也是有疲倦的感觉。所以呢这样呢就换了这个题目讲义乌，讲了2天的时间。那么另外呢在稍待又讲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吧。我其实呢因为这次见了一些在中国国内做这个摇滚音乐非常有影响的这样一些音乐人，那么也在计划着给大家讲一集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这么一个节目。当然摇滚乐作为一个现象现在已经变成过去时了，年轻的一代基本上都不听摇滚，摇滚是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呢非常热的一种音乐的叙事的方法。那么但是呢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摇滚乐的这些演唱的人啊基本上呢都还健在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想是不是用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中国的摇滚乐呢，也算我对中国文化的这个解释呢有一个句号。那么这样呢就在考虑做那些节目，就把这个美国国内的和国际的新闻呢稍微停了一下。那说到底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天呢美国国内和在国际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点事呢也不是很大的。但是呢这个好日子没过长，到了11月的月底啊，11月29、11月30号左右，这个就已经出事了，那就是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就爆发了战争。然后呢这个叛军很快呢就把叙利亚北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阿勒颇就把这个城市呢占领了，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军呢急忙的往后撤，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一下搞复杂了。那么这就挑出了一个题目，那现在好像大家说中东战争告一段落了，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也就大家开始在讲我们要和谈怎么谈法，都开始在讲这些呢，突然间叙利亚又打仗，那这个事情呢还搞出了很多别的事情。因为俄罗斯的军队在12月1号昨天，俄罗斯的空军呢是到叙利亚帮助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去打这个叛军，这一下呢又搞出一条战线来，搞复杂了。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些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停一停，来大家讲讲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叛军，这个阿勒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可能越闹越大，当然以色列是不会卷在里面的，因为以色列跟这个地方呢它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现在它的核心的要打击的还是这个真主党和哈马斯， 虽然哈马斯真主党已经打得没有什么力量招架了，但以色列呢，为了他一个长期的和平，那是想办法要把他们就是连根铲尽的。当然真主党要连根铲尽比较难，因为他渗透在整个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国土内，黎巴嫩的国土内还有很多的基督教徒，还有很多这个不是伊朗支持的这个这种伊斯兰教徒，所以呢，以色列也不能把整个的国灭了。加沙比较好办，因为加沙呢基本上全部就是一个派别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所以以色列呢只要把这些恐怖的武装分子全灭了，就基本上搞完了。但以色列在加沙呢也有难事，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有几十个人质还抓在他们的手上，在对方的手上。这些人质呢，虽然以色列把整个加沙都打下来了，但这些人质呢不断的给那些恐怖主义在带走，在还不知道在地道的哪个地方。所以以色列呢在这个南方打仗呢还是投鼠忌器啊，还是非常小心，不要杀到自己的公民。所以估计以色列的重点呢，在加沙要把人质救出来，然后把哈马斯的整个组织结构全打垮。这个在北部呢，真主党呢要打到他们最后呢，放就说要谈和谈。那么当然现在呢，接近和谈的这个条件呢越来越近，因为真主党呢是觉得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打。因为以色列这次打真主党采用了一种新的打法啊，我们中国人呢习惯叫做请领导先走啊，也就是说谁领导这个真主党就先杀谁。所以真主党的这个整个军事政治委员会啊，这个19个委员会的成员全部都打死光了，就从头一号手、二号手、三把手，然后呢全部干光，然后呢谁选上新的一任的这个领导又打死，第三任选上来又打死，第四任又要杀，所以搞得现在没人愿意出来当真主党的领袖。以色列的这个政策这种打法，无论是对哈马斯还是对真主党这个打法请领导先走，这个一定是在未来的军事发展史上奠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浓彩的一笔啊！以后恐怕打仗很多国家都会用这个方法来做，因为呢擒龙擒首啊，擒贼擒王，我们说是这么说，但是呢以色列真做到了。那么以色列呢现在在那个地方他全部集中力量，就是把这个周边的两个不利的因素把它清除干净，就是把哈马斯清除干净，把人质救出来，把真主党打得趴下，把他这领导人或者可能出现的领导人都把他宰首，那么然后呢这个破坏他的地道，收缴他的武器，然后签下一个停战的协议，那么让第三国或者什么地方来控制这个黎巴嫩和以色列接壤的部分，以色列呢可以取得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那么并且呢要把伊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力量基本上把它清除啊，这个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呢跟叙利亚估计呢就扯不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这一次的事情呢，为什么我说难讲呢？就是这个反对派是谁不清楚，反对派只有一样东西共同，就是大家都反对以色列总统巴沙尔，这一点呢大家是一样的，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一定要推翻他，这一点大家一样。但是反对派的力量呢就非常的分散，由不同的意识形态组成，有些是信伊斯兰教的，有些甚至不信伊斯兰教的，种族上呢阿拉伯人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其中呢还有这个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也在里面占了很大一个比例，所以呢这个就复杂了。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队伍后面有不同的国家的支持啊，我们就先讲讲。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最主要反对以这个巴沙尔政府的，他们有一支主要的反政府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叫叛军了。这支叛军他们的组织力量，他们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这个名字很简单，叫做 Military Operations Command， 叫做军事行动指挥部或者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呢就是叛军，就是反阿萨德的武装力量，但是里面呢复杂得很。我讲讲它里面的几个组成，就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节目有多难。第一个支持的力量啊，就是支持里面的那个伊斯兰教的力量，是几个大国，一个是邻国土耳其。土耳其呢，整个这个叙利亚的北部边境都是土耳其，和土耳其有相当漫长的这个接壤的关系。土耳其呢是支持叛军去推翻这个阿萨德的政府，这个是绝对的，土耳其一定支持并且长期支持，因为土耳其人就是看这个伊朗在这个地方的一力量不顺眼，阿萨德的背后的支持呢就是伊朗。那么所以土耳其呢是支持反这个叛军力量。第二个，这里的几个大的阿拉伯国家都是支持叛军的啊，因为大家也是不顺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塔尔、这个科威特，这些国家都是支持叛军的。那么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等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后面还有谁呢？美国也是支持反对阿萨德的啊，就是巴沙尔阿萨德。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其中的一个吧啊。我们呢就把这个就往往呢我们就叫成是这个民主力量吧。那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支，这支力量呢是美国支持的更加厉害，这个就是由库尔德族战士组成的，他们呢要打击伊斯兰国，当然伊斯兰国已经给他灭了，在这个伊朗的北部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国曾经把阿拉伯作为首都，那么作为首都以后，所以库尔德战士组成的 SDF 就是叙利亚民主力量，那么在美国支持下是打，那么结果呢美国支持的这个库尔德族战士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和这个反政府的这个反沙达德的力量军事行动司令部，他们一起联手啊，又加上苏联的这个支持，这个打得一塌糊涂，但最后呢还是把这个伊斯兰国灭了。灭了以后他们的问题现在的唯一的就是俄罗斯所支持的就是这个巴沙尔政府、阿萨德政府。所以呢这些几个力量就是Military Operation Command 加上这个 SDF 这几股力量呢就合在一起，大家呢就是共同目标就是要把叙利亚的这个总统拿下来，所以这一点呢是一样的。那么当时呢大家说这个后面有俄罗斯的支持，更重要的支持这个阿萨德的背后是伊朗的支持，伊朗在这个地方支持了几个政权，一个就是叙利亚的这个政府的政权，伊朗呢是全力支持的，派了大量的军事员支持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啊，支持叙利亚的总统，另外呢还支持两次叛军，一个是真主党，一个呢就是哈马斯，这个另外在也门那边支持那个胡塞武装组织等等，就这几个。这伊朗呢在中东呢就搞了几个火头，那么现在呢哈马斯给以色列打得七七八八，真主党呢也给以色列打得七七八八，那么以色列呢在忙着清理这两个地方啊，一个呢要不就投降，要不呢就签停火协定，那以色列有他的条件，所以呢这个全力以赴在打。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伊朗呢焦头烂额，因为伊朗呢本来把力量集中在支持叙利亚的总统这个阿萨德，现在伊朗呢是来不及了，他要支持这个哈马斯又要支持真主党，而这两个都差不多给以色列打平了，也就是伊朗用了20年时间建立的两个大的地方这个恐怖主义集群都给以色列打趴了。那么并且呢这个以色列还深入到伊朗去打击伊朗国内的目标，并且伊朗这种让领导先走的擒贼擒王的方式，如果用在伊朗的身上，那伊朗现在的领导人恐怕都难活。所以伊朗呢自顾不暇，所以伊朗对于这个阿萨德政府的支持的力量就显得弱了。第二个，这个阿萨德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力量，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打伊斯兰国的过程里面，俄罗斯可是派了重大的一支军队，海陆空全部都派了到叙利亚帮忙打仗，那把终于呢 在几个国家的合作之下就把这个伊斯兰国把它灭了。那俄罗斯跟阿萨德也成为一个好朋友。那么但是呢，现在俄罗斯呢跟乌克兰打得不得了，俄罗斯自己的军力呢也消耗得七七八八。现在俄罗斯搞到要找北朝鲜去拿兵，拿13000名士兵来用，找北朝鲜买北朝鲜的炸弹、炮弹、枪弹，买北朝鲜的导弹来使用。也就是说他到了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那么叛军这个几个方面就看到了这个可能性，那就把它集中起来，就开始呢就攻这个叙利亚的北部阿勒颇，居然两天之内把阿勒颇拿下来了。叙利亚的政府军占领了阿勒颇好像不存在啊，并且呢跑得那么仓皇，最后呢把很多坦克车都丢在路上。我今天看见视频上面有大量的这些民众跑到坦克车上去照相啊，那种坦克车呢都是俄制的，就俄罗斯给的，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所以这样呢就打出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叙利亚的战争。这个战争呢是爆发的是有些非常奇怪啊。我们说这个叙利亚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呢？叙利亚的出事呢是有一个临界点的。这个事实上呢，它的真正这个叙利亚开始出现了反政府的这个活动呢还比较早，那就是2011年。2011年呢，当时整个阿拉伯地区都爆发了这个示威的活动啊。我们现在把这个一连串2011年的，在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啊，一直到这个埃及、到叙利亚、到这些地方所发生的这些所有的反对独裁的这样的运动，我们把它笼统称为阿拉伯之春，因为在春天爆发的。那么阿拉伯之春呢，横扫各地，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政权的改变。有些呢就直接群众示威把政府推翻，有些呢是由于群众示威迫使这个政党内部去轮换接班人。唯独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政府呢是采用强硬的军事镇压的手段，把这些反对派，就这些上街示威的自由派就全抓起来，枪杀了不少人。而这些人呢，从2011年抓了大量的这种示威反对他的自由派人士，里面也有很复杂，也有极端派的人士，都关在监狱里面，在阿勒颇监狱，在这个大马士革监狱关了个不少人，都是政治犯。那么也就是说，2011年的这个反政府行动呢，就是在阿萨德的这个主持之下就瓦解了。所以当然这个瓦解了，那个事情好像就安静下去了，因为这个他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他呢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啊。这个后面呢，我们知道他这个阿萨德的后面，他有三个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啊。讲近的看，俄罗斯直接派军队；再近一点，伊朗直接派军事顾问、派军队到他的前线，这是伊朗直接参与俄罗斯军事的全面的干预帮忙，远的在经济上、在建设上中国给予支持，所以呢他有中俄伊三个国家支持，所以阿萨德的政权呢站得挺稳的。但是反叛力量也没有完全灭掉，因为他们都在这个边境一带，在北部边境一带呢伺机以动，等待机会。那我们看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最东最西面是靠近地中海，它这个它的北面，整个北面的国家就是土耳其啊，它是由港口到地中海，整个北面是土耳其，然后整个西面呢就伊拉克，整个南面呢是约旦，它的西南面有两块地方和两个国家交界，一个就是包在它的西南面的一个小国家，就是黎巴嫩。黎巴嫩的南部就是真主党，他就包了一个黎巴嫩。再往南，在戈兰高地靠着的这一块呢就是以色列， 他的那块地方戈兰高地，那是他当年为了打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发动战争，结果被以色列打回来了，因为那是个高地，以色列就不走了，所以以色列是占领的戈兰高地，也就是在他的这个西南的脚上，以色列占了很大的一块高地，战略高地，所以呢他打不了。那么所以他邻近国就从西开始，地中海北部土耳其，西部伊拉克，南部约旦，西南部以色列的戈兰高地，还有正西面的包着的一个小国，就是黎巴嫩，就是这么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里面，伊朗的力量都在那里，都在那里存在啊。在比方说，在这个黎巴嫩，他就支持了真主党；在这个伊拉克的靠西部，也就是叙利亚的东部地区的伊拉克，有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叛军是准备是推翻这个以色列的。约旦当然是保持中立啊，但是呢这一带伊朗的力量非常的厉害，并且伊朗还直接给叙利亚的政府以援助，这就是整个的情况。这些叛军呢是一个杂牌军，就是他混合了一大堆不同的力量。我呢就严格来讲讲，如果这些力量，如果他们有一天真把大马士革拿下来，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推翻了阿萨德，但是上台的如果是极端的伊斯兰力量，那个也是一样的差。所以呢这个世俗派恐怕力量不够大。所以我们说现在呢真正的这个想推翻阿萨德的力量有几股啊，这个等那个，当然呢伊斯兰国就灭了，极端力量就伺机以赴。另外有几个反对阿萨德的力量是不同的，一个力量呢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沙姆解放组织，现在讲的最多是沙姆解放组织 ATS、啊、沙姆解放组织是现在最大的一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原来是叙利亚基地组织，就盖伊达的组织分支，就是极端恐怖主义分子。但是这个沙姆解放组织呢怕这个形象太坏，因为你跟基地组织 跟这个萨达姆搞在一起，那怎么得了啊？所以呢他现在就分开了，就说我们呢是一个解放组织，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反对派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库尔德族人组成的人民保卫军，叫 YPG， 但是土耳其对他不好，所以呢我们说 HTS 呢得到的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YPG 得到的支持是美国的支持啊，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但是他们都一起要推翻这个叙利亚的政府阿萨德政权。那么大家说整个土耳其跟伊朗这个有这么恶劣的关系呢，在这个叙利亚大打出手呢，这是教派不同。我们知道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伊朗都是 99% 的人信伊斯兰教，别的教很少，很彻底的伊斯兰教，但两个国家信的教就不一样。伊朗 90% 的人信什叶派 Shi'i， 而土耳其 85% 以上人信逊尼派，也就是土耳其是个逊尼派国家，伊朗呢是个什叶派的国家，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所以呢逊尼派和什叶派呢水火不相容，所以土耳其去支持 HTS 去反对这个代表什叶派的这个阿萨德，这是顺理成章的，就是推翻不同的，希望改变成逊尼派，这个是一个。而美国支持的这个库尔德族人的武装军队呢，是为了库尔德独立，库尔德是一支6000万人的一个民族，但是没有国家，在世界流浪，他们总想在土耳其的北部搞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共和国，所以土耳其呢以他们为这个分离派分子，复杂的很啊，我今天怕我讲都讲不清楚，但这个呢就是最近战争的结果。那这个战争呢是没完的，这个战争刚刚开始，12月1号俄罗斯空军袭击了阿勒颇，但阿勒颇呢已经落入这个反对派的手上，阿勒颇现在这个军队呢控制以后街头一片平静，没有出现大屠杀，现在呢街头呢 这个还出现了很多人上街买东西吃的这个照片，也就是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主要是叙利亚在这地方势力非常小，虽然他占据了阿勒颇，但是呢叛军一打来他们就逃了，带了坦克车打死了几十个人啊。那么并且呢现在这个叛军向南方前进，已经要攻一个城市叫哈马。如果哈马这个城市攻下以后，离开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就只有不到200公里了。那如果大马士革沦陷，那叙利亚那就转手，那未来就很难说。所以这个地区是充满了火药，俄罗斯现在帮忙去轰炸，俄罗斯呢也就是用了吃奶的力量，因为自己在乌克兰前面都打不下来，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这个战争我估计今天和大家第一次讲，基本上呢以后还会经常会讲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太复杂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最近呢又有另外一个情况，这个事情呢也会出问题的，就是格鲁吉亚。因为呢最近格鲁吉亚这个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个抗议活动为什么呢？就是格鲁吉亚搞了一次选举，这个选举呢，当然这个总理叫科巴西泽，这个科巴西泽的执政党呢，他呢是赢了一样，他赢了票，他赢了53%，其实赢的也不多，他但是呢占了这个议会的席位，150个席位里面的89个，占了多数票。那么美国呢说这是作假，就说这个呢跟委内瑞拉一样，他拒绝承认这个选举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巴西泽这个总理科巴西泽他是亲俄罗斯的，那格鲁吉亚是在俄罗斯的南部啊，他的北面呢就靠着这个里海啊，他和说起了黑海和这个普京度假的那个首都那个索契很近啊，索契就离他一点点远啊。那么格鲁吉亚呢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南部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阿美尼亚 Armenia 啊。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和阿尔米尼亚之间呢就夹了一个格鲁吉亚。这个格鲁吉亚美国人经常把它按照它的翻译过来音读成 Georgia， 因为它的确就跟 Georgia 一模一样，但是呢在他们本地的发声和俄罗斯的读声呢都叫 Georgia， 所以我劝大家读 Georgia 就不要读 Georgia， 因为 Georgia 美国有个州叫乔治亚州，字是一样的，但是按它的说法是一样的。这个格鲁吉亚呢是夹在这个中间，它往南走呢就已经走到了这个土耳其了啊，就是在这么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格鲁吉亚这个地方呢就非常关键，因为呢它是俄罗斯的里海和这个黑海这当中夹的一个，那这个地方有3个国家跟俄罗斯都有关系，原来都是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最南的一个叫做这个叫做阿美尼亚 Armenia 啊，另外一个这个是靠近里海的叫阿塞拜疆啊，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独立了。那么再往北一点呢就是格鲁吉亚，就是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俄罗斯呢和他跟乌克兰的关系一样，一定要在里面扶持一个亲自己的政府，因为俄罗斯打乌克兰就是因为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不亲俄罗斯，所以俄罗斯要把它打垮，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格鲁吉亚这一次的选举估计俄罗斯也做了手脚，所以呢拿到了多数票，美国呢就不认，所以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美国不认，美国上次不是对那个委内瑞拉的大选那个也不认吗？就是说这个是做了手脚的，美国这次对格鲁吉亚的也不认。那么并且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选过程是受到俄罗斯操纵的。这个事情呢我一看也信，因为俄罗斯对他的邻边的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包括格鲁吉亚包括乌克兰，他的大选他都要动手脚，因为让邻边的国家变成他的傀儡政府他才觉得安全，这俄罗斯的一贯做法，所以美国这次就不认。而这个格鲁吉亚本身的老百姓呢 就起来示威，就说我们明明我们大家都是投的票，是投的反对党，怎么现在这个执政党又拿到了这个89个票呢？赢得150个席位里面89个票，分明造假，要重新看这个大选结果。那个俄罗斯呢说我没有参与啊。这个格鲁吉亚的总统科巴西泽呢，他呢这个就开始就不谈了啊，就引起了各种。因为呢这个格鲁吉亚的所有的人民的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要加入欧盟，不愿意和俄罗斯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根本。而俄罗斯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不希望他周边的原来的这些加盟共和国加入欧盟，如果加入欧盟再加入北约，那俄罗斯岂不给这个欧盟包围了吗？俄罗斯绝对不愿意。所以格鲁吉亚人民呢想加入欧盟，俄罗斯不想加入欧盟，就搞了这次选举，大家就不认。所以这次呢就搞出了格鲁吉亚的大规模的示威。那么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很大的结果。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多年以来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他和美国和西方关系相当不错，并且呢他经常是出来站队，站在美国和西方对于俄罗斯不满的。那个乌克兰这个想加入北约，想加入这个欧盟，这个非常的这个明显，俄罗斯呢就打仗来反对。那么格鲁吉亚呢，他是个亚洲国家，他呢和美国西方呢基本上呢都连不着，他是个亚洲国家，他旁边北面是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他的南边是亚美尼亚，是阿塞拜疆，是土耳其，都是亚洲部分，再过去就是伊朗。那么这么一个地方他为什么要加入欧盟呢？但是老百姓呢就是想亲近西方，这个不愿意这个亲近俄罗斯。格鲁吉亚呢这个是想办法走的。这样中国国内的舆论其中有一个说法，说格鲁吉亚想加入欧盟是800竿子打不到底呀，所以呢只有一个出路，是放弃亲美国西方的道路，选择俄罗斯。但是老百姓上街示威，这是老百姓的选择啊。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大家说这个格鲁吉亚有可能变成第二个乌克兰，并且如果他要当第二个乌克兰呢，这个仗如果真俄罗斯派军队来打格鲁吉亚的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呢，这个仗打起来更难。因为怎么说，乌克兰有一个波兰，有一个罗马尼亚在旁边，那个都是欧盟国家，可以给他送援助。格鲁吉亚旁边除了土耳其以外，没有剩下的地方，没有办法给他的援助啊，亚美尼亚不可能，阿塞拜疆也不可能。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动乱呢，事实上呢可能就是一个插曲，估计呢乱不了大的。有些人说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战场，我看可能性很有限啊。好的，今天讲了两个都是比较难理解的题目啊。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改天再聊。